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我也是在这里再次请每一位会众，我们为教会祷告啊，为我们的聚会的场所祷告。我们需要上帝给我们很明确的带领，并且我们需要上帝给我们神迹。我们需要如果我们没有在今年底之前，如果没有看到上帝给我们的特别的带领，或者说我们如果没有看到有神迹的发生，我们可能会离开这个地方。更为严峻的是，可能我们没有地方去，是很严峻的一个事情啊。所以我请每一位会众啊，请大家为这个教会祷告啊。如果你已经在这个教会很多年，你也一直是这个会教会的会友，那也请你在祷告上付上特别的代价啊。那我们也我们的祷告会的弟兄姐妹也开始有进食祷告为这个事情啊。那我们期待在今年底的时候看到上帝有一个新的带领给我们，但是我们不知道现在啊。那我相信也是对于整个教会来说，对于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心功课。在我们下一个阶段，我们的教会会怎么样？BSF 面临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也是一个转型，可以说啊，可能在今后的四十年，如果我们还有的话，上帝还给我们机会，继续让我们有另外的四十年的话，我们可能会以另外一种形式发展。所以我在几个月前跟你们提到的事情，包括在九月份开始的时候，我提到我们还有二十个礼拜在这里聚会的事情，现在大概还剩下十几个礼拜嘛，啊，还剩下大概有十一二个礼拜的时间，啊，所以这不是开玩笑的哈，这是很严峻的一个事情，也请大家付上祷告的代价，好吧？那我感谢上帝，我还有机会把哥林多前书讲完。所以我们继续哥林多前书，不过还是有一点啊，还是要有喜乐的心。OK， 就是虽然就是现实的道路是很艰难的啊，但是我们始终有盼望啊，这就是这个信仰很 exciting 啊，很奇妙的地方。好，我们一起来念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二十六到三十三节，已经讲到哥林多前书第七十集了啊，是讲先知宣讲与方言的第四部分。讲到有序的敬拜，我们一起来二十六节，弟兄们，这却怎么样呢？你们聚会的时候，个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或有启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造就人。若有人说方言的，只好两至多三个人，且要轮流着说，也要一个人翻出来。若没有人翻，就当在会中闭口，只对自己和神说就是了。至于做先知讲道的，只好两个人或是三个人，其余的就当慎思明辨。若旁边坐着得了启示，那先说话的就当闭口不言，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讲道，叫众人学道理，叫众人得劝勉。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这段经文好像保罗继续在谈方言，讲先知宣讲的恩赐的在教会中的运用。但是如果你仔细看整段经文的重点，它不是单单在讲方言，讲到预言，讲到先知宣讲的恩赐了，他实际是在讲到教会的敬拜中的秩序。所以今天我们如果看这段经文，或者说整个哥林多十二章、十三章，甚至十四章，整个保罗在讲到教会的恩赐的运用的时候，实际上他不是在讲恩赐本身，他是在讲教会敬拜的秩序，或者说他在讲教会生活的秩序，或者说他是在讲整个教会在世上运行的秩序。所以如果这样看到的话，我们就明白保罗为什么说凡事都要按真理而行， 凡事都在教会当中按秩序而行。我们在周二开同工会的时候，我们就谈到我们教会中近阶段发生的这样或者那样的困难。我们谈到一个很重点，就是说我们今天教会，甚至可以说我们不是单单我们的教会，是有太多的教会，可能几乎所有的教会都面对同样的一个问题。就今天教会有很多的人来是作为一个属灵的消费者，或者是作为一个宗教消费人员出现在教会的生活当中。你来到这个教会，你可能是为了得到这样或者那样的帮助。有人可能觉得生活很郁闷，他需要有一些属灵的安慰。有人可能觉得他的婚姻有问题，他来找属灵的辅导员。有人觉得他职业当中面对挑战，他可能需要有一些帮助。有人觉得他这个教会，哎，道理讲得很好，蛮好听的，我要得到一些属灵的鸡汤。但是你知道吗，有多少人，我们今天中间有多少人，我们来到这个教会，我们来到神的家中是为了认识真理。我们有多少人，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寻求永生之道。我们来寻求耶稣，我们来亲近主，我们来到教会，我们不是因为这个教会给我这样或者那样的帮助，不是因为他的儿童主日学办得很好，不是因为他有大的停车场，不是因为这个剧院的位置很舒服，我可以一边听着休息一边睡觉，而是因为你有永生之道，因为这个教会他传扬耶稣基督的真理，因为这个教会有耶稣基督的永生之道。就像彼得所说的，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有多少人，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我们是怀着这样的一个心情，如果你是为了得到一种属灵的慰藉、帮助、消费，那么好，我们在这里就成为一个宗教消费场所，跟你在所有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因为你在所有的世界上，你拿出来的钱，你就会得到你的消费品，这个消费品就是为了得到你某种暂时的满足。同样在教会也就会变成一个宗教产品的消费场所。当教会没有真理，当教会不高举真理，我们就会按照我们的习惯，就会按照我们的方式，就会按照我们认为对的形式去行去做。感谢上帝，就说我一直很留意我们九点钟崇拜之前在我们聚会的地方。刚刚有个弟兄来找我，他刚刚从香港回来，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他来找我，他想跟我聊一聊。哎，我说你等等，可不可以请你在聚会的时候之后来找我，因为我不希望我在聚会前那么只有短短的十分钟、十五分钟我在跟人聊天。我希望，更希望是在这个之前的这个很短的时间，我可以安静在上帝的家中，可以让我的灵可以回到主的面前去，跟他有一个短暂的亲近，哪怕是短暂的亲近。所以之前大家可能记得，我有讲过很多次很多次，甚至我有在讲台上都很不高兴的就提到，我说我们教会很多时候我们来的很早的人就在那里讲话讲话讲话，但是我们很少人在那里安静祷告。我感谢上帝，现在我们有点改变。我感谢上帝，我们中间，我今天有特别留意这个事情，还是有，但是我看到有一些人在那里安静的祷告，我非常感恩。不用讲话了，讲话聚会之后讲吧，你们有午餐的时候可以讲，晚餐还可以讲，第二天早晨还可以讲。但是你来找神的家中的时间是很短暂的，你在这里聚集的时间很短暂的。如果你可以怀着一个敬虔的心来到主的家中，说我就想亲近你，我只是单单为了亲近你来到这里，请你安静在这个主的面前。所以你就看到这里面其实有两种不同的文化之间的冲突在里面的，一种是中国的文化习惯，到哪里我们都要聊天；另外一种是基督教的影响，他说你们来到主的家中言语要谨慎，因为你的神在上面听着，你要安静在他的面前。所以你就看到在教会，实际上如果我们不按真理而行的话，我们不高举真理的话，我们不高举神的话语的话，你就会按照我们自己的行为所领受的文化当中的一些习惯性的东西在行。格林多教会当时也是，你在想保罗为什么要用那么多的篇章来谈方言的问题，来谈预言的问题，来谈到教会先知讲到的问题，是因为格林多教会 有太多太多的人，他们没有把教会当教会。这高林多教会，他们很多人，他们有外族的背景，他们有很多是我们说 Gentiles， 所谓外邦人。这些外邦人，他们是有原来他们的希腊的、罗马的他们的文化，他们也有他们所敬拜的神明。所以当他们来到教会的时候，他们把他们的文化、他们的习惯就带进教会的时候，对当时的哥林多教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我相信哥林多教会没有我们大，它的规模大概也就我们的十分之一甚至二十分之一。但是哪怕就是这么上百人聚在一起的时候，如果只要有一两个人带来一些问题，我告诉你，这个教会就会很混乱。很多时候教会混乱就那么一两个人带来的，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于在外邦的敬拜的生活当中是大声讲话的，是大肆喧哗的，是用他们的方言随意的祷告的，以至于他们到了教会生活当中，他们也把这个带进来。所以保罗非常警醒地意识到这一点，他开始教导他们。今天其实我们就很难很难精确地回到一世纪，到底一世纪的时候教会的敬拜生活是怎么样，已经很难很难，最多最多透过一些文字的遗留，一些片段，让我譬如说皮勒尼这个非常重要的罗马的历史学家，他曾经在给他的皇帝图拉真，罗马皇帝图拉真的报告当中就提到，他说这些所谓的基督徒们，他们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在主日，他们的主日，他们要聚在一起唱诗歌，敬拜赞美神神明，赞美基督就像赞美神明一样，这是他的报告。所以主日这个词在一世纪的时候，在有些基督教的文献以外已经被发现。我记得多年以前，我想最少五年还是六年，我不记得了，最少五六年以前，我到 BRCF 那个时候已经一段时间了，就有人曾经跟我说过，他说我们教会，我们是姊妹团契，我想我叫姊妹团契，我不知道是不是哪个，是不是皇上那组，我不记得了。就是有人说，为什么基督徒要礼拜天去聚会？他说不对，圣经上没有说基督徒要礼拜天聚会，我们应该守安息日。啊，我相信在美国你也看到所谓的安息日会，就是这一群人，他们是礼拜六崇拜的。因为他们认为犹太人是礼拜六，因为伊斯兰教礼拜五，犹太教礼拜六，我们基督徒是应该是礼拜天嘛，对不对？他说不是啊，他说你们礼拜天聚会没有任何圣经依据啊。然后他就把我们的姐妹团契搞得很乱，有些人就搞不清楚，很多姊妹没有真理，没有真理的时候就会按自己的意志自己去随意行了。我告诉你，新约圣经最少三处，最少最少三处有直接提到主日。第一处启示录，你就会看到第一章，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号角吹。当主日，什么是主日啊？主日就是一个礼拜天的第一个天，第一个日子，是礼拜一，对不对？不是，是什么？礼拜天。礼拜六是什么？七日的最后一日，叫安息日。七日的最后，因为什么？上帝是在礼拜天，他设立这个七日是有次序的。第一天被称为，今天我们称为主日，那就是什么？也是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所以你看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他说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擘饼的时候，看到没有？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擘饼，很明显是礼拜天，什么？基督徒聚集的，不是礼拜六，不是礼拜六。礼拜六是安息日，是犹太教的圣日，没有错啊。但是基督徒已经，今天的基督徒已经不守安息日了，没有守安息日的规矩了。但是有一些要回到犹太传统去的人，他们还在坚持，他们说我们要守安息日，不要守主日了。然后哥林多前书十六章，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个人要照着自己的镜像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献臭。看到没有？每逢七日的第一日是什么？主日。这一日要干什么？要预备好奉献。来到，就像你们今天要，你们有没有带手机啊？扫码的时候到了，差不多意思，对不对？翻成今天的语言，二十一世纪的北京话啊。所以七日第一日， 所以你看到在这里面，保罗整个的教导是围绕教会要凡事按照规矩而行。当我高举真理的时候，我们就凡事按照规矩而行了。所以今天我的中心信息是保罗对于先知宣讲和方言的原则性的教导，启示了我们在教会的敬拜生活当中当凡事按规矩而行。好像他是在谈方言，好像他是在谈先知教导，但是他本质上是在讲教会的秩序。第一个方面，讲说方言的总则。保罗说，弟兄们，你们聚会的时候啊，个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或有启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凡事都当造就人。什么是总则？总则是凡事都当造就人。无论你用什么方式，无论你是敬拜赞美，无论我们是用诗班，无论我们是主日讲道，还是主日学教导，还是我们平时的服事，我们每一个都是什么？凡事都当本着造就人的这么一个总则。当时聚会的时候，因为场地很小，我曾经在讲哥林多前书的背景的时候，我讲过，当时非常可能是在信徒的家里聚会的，这些家庭非常小，最多可能容100个人已经非常挤了。而这个时候如果大家都张口讲方言，讲人听不懂的话，造成的结果就是争先恐后，然后就是一团混乱。什么是方言？我讲过，就是用人所不明白的语言来祷告或者赞美，它的对象主要是对神，不是对人而来的。当你对人的时候，保罗说你就当翻出来，你就当翻出来。有人甚至认为保罗是不是有点害怕基督徒讲方言，因为当他们讲方言的时候，是不是因为他们可能会不小心的时候说出亵渎神的话来呢？甚至被魔鬼或者邪灵附着呢？是不是来自于圣灵的感动呢？我相信根据上下文来看，保罗在当时的处境当中不是这个意思。因为保罗说，我讲方言比你们所有的人都多，这句话我上次有讲过，可能是比你们所有的人加起来还多的意思。所以保罗不畏惧讲方言，但是他说到在教会讲方言一定要有秩序，一定要有次序，一定要有规矩，一定要按照真理而行。什么是真理呢？就是什么？他说得很清楚，两个人或者最多三个人，而且是一个一个讲，他把人数限制了，他把次序也限制了，而且是必须要有翻译，他把形式的准则也限制了。否则怎么？如果不是两三个人，有四个人的话，你们不要讲；如果没有翻译的人，你们不要讲；如果你们争先恐后，你们不要讲；如果你们没有翻译的人，你们只是自己对神讲就好，你们在自己在祷告房间里祷告就好。否则当你们运用这个恩赐的时候，你们非但造成教会的混乱，而且不会造就人，你们会毁坏教会，你们会对肢体产生破坏的作用。保罗还特别有提到诗歌的敬拜，今天我们也唱诗歌啊，今天诗歌选得非常好，我看你第一首诗歌讲非常好，讲到神的伟大啊，然后就写基督救赎十字架，非常精准，非常好的神学。诗歌这个词它本身就是什么？出自于诗篇，希腊文的诗篇就是从这个词来的。你要知道在耶稣那个时代，在保罗那个时代，犹太人聚会的时候常常唱诗歌，所以今天有些教会还是学习了这个传统。你们听过路特兰的牧师唱圣诗啊？我们这个背景的，就我们要去学要唱的啊，要唱咏叹调一样的唱的，因为整个的教会里面没有麦的时候你也要唱啊，你要让整个教会的人都能听见的。耶稣那个时代有唱圣诗。马太福音26:30，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我曾经讲过，这是圣经里面唯一提到耶稣唱诗的地方，当然路加福音也有提到，他们是同一个节，同一节指的是同一个事情，就是在逾越节那个晚上，他们吃完逾越节的宴席，然后我说耶稣有一个杯酒没有喝，他就出去了，对不对？他们是唱着诗往橄榄山去，唱着是诗篇。 而且根据犹太传统，他们最有可能唱的是诗篇115篇到118篇，哈利路，赞美神的那个诗篇。以弗所书5:19说，你们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唱，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哥罗西书3:16讲的是同样的事情，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因为所以诗篇、诗章、唱诗里面有很重要的教导功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够随便选诗歌，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短诗有些小的短诗，他要很小心它里面的。我昨天还收到一个 email， 是我们原来的会友打给我的，他就告诉我一首诗歌，他问我有没有神学问题，很好的问题。为什么？因为很多今天的诗歌里面用词不对的话，他就失去了教导功能啊，而且可能还误导人呢、啊。什么每一次我摇动你的手啊，等等等等之类的啊，把上帝的手摇来摇去啊，上帝的手是我随便可以摇的吗？蛮有意思的事情啊。但是整个这一段的教导的总则是什么？是我们凡事都要有秩序，我们凡事都是要按照规矩来，不是随随意意的。因为有人认为你被圣灵充满了，有人认为方言就是圣灵充满的标志，以至于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些过激的表现，一些亢奋的表现，一些 out of control 没有控制的表现。我说不是，因为保罗从来没这么讲过，反倒保罗说你即使在讲方言的时候，你还是要按照真理，按照教会的规矩而行。我前两天听到有个人跟我讲的一个故事，我觉得很有意思，很明显不按真理嘛。有一个弟兄，他信了主，信了主之后，他在一个灵恩派的教会，然后呢，信完主就吃东西吃了很多，然后那个牧师就按着他的肚子祷告，然后摁完之后，这个弟兄反应就是什么？他吐了嘛？他说：“哎呀，你的罪全部被吐出来了，你不要笑，是真的事情啊！”然后还不停的吐啊，继续吐，继续吐，哎呀，这圣灵释放了你。神释放了你 ，Come on， 你的手把他的胃搞伤掉了，对不对？你想想看，这个弟兄，感谢主，这个弟兄是有脑子的人的，他觉得不对啊，这基督教难道基督教讲的就是这个东西吗？基督教的信仰就是要吐出来，就是圣灵释放了我吗？很明显，没有高举真理嘛，没有高举真理，可能。是因为那个传道人他有过一个经验经历，是他被圣灵得着充满的时候，他有过这种经验，有没有可能啊？有可能，但是不要把你个人的经验 generalize 普遍化，每一个人都要吐，不吐我把你摁出来，那就是明显没有按照规矩，没有按照真理的教导。教会凡事都要按规矩行啊。前段时间我的门岗又跟我报告了，说我们过一段时间就会出现我们弟兄姐妹在进门的时候冲撞我们的门岗的事情。那我也是被迫还必须要，因为我不讲你老是要拉着我。Thank you， 对不对？我很遗憾，但是也是事实。我们进到我们这个教会是要用我们特别的身份证签进来的，那是不是我们教会规定的，是中国政府规定的。我们是只对持外国护照跟 ID 的人士开放，对不对？我们有没有说凭着你的脸可以进来？没有吧。而且我们现在门口还没有装脸部识别器，这费用还是高了一点，对不对？当然如果有人奉献200万给我们，我们也可以考虑了啊。但是我们现在没有嘛，所以我们的规矩是按照中国政府的法定的原则落实在这个教会具体运作上。我们进门的时候是要出示证件的，但是就会有个别的人他不出示，他就说：“哎，我来了这么久你都不认识我吗？你还不认识我吗？我理解 你的讲法，我理解，但是请你不要忘记，如果每一个人进门的时候都这么说会怎么样？”我们现在已经面临我们会失去这个聚会场地的这个严重的问题了，但是还是有我们的会众，我们不愿意遵守最基本的规矩。 你说，哎，为什么？我告诉你，现在只有一种情况下，就是这个主日我们有一些同工，我们有牧师、传道、长老跟我们的义工，是要经常进出这个门的。所以我们这个主日经常服侍要进出这个门岗呢，是不需要每次都出入，只要第一次进来就可以出事就好了。但剩下的弟兄姐妹，请你们注意，真的请你们注意，你们是需要出示证件的。因为你不出示证件，我们长老是有权利授权门岗不让你进来的。所以下一次如果你不出示门你的证件，对不起，可能不能让你进来。因为如果你可以这样，每一个人都可以这样，请问教会的规矩还是怎么办？我们还有规矩吗？我们还能够运行吗？还能够运作吗？还有，你知道保罗在这里其实啊，你要仔细再思考，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保罗不是单单在讲属灵的教导，他也在讲到我们教会集体生活的是怎么样过的。我们一个群体，我们上千人，我们两千人，我们甚至三千人聚在一起的时候，如果教会没有明确的这些规定规则，教会岂不乱了？你想看保罗当时的聚会，哥林多的教会打死也就一百人，冲死也就一百人了。我们的预测，我们根据早期教会史学家的这个推测，不太可能再更大了，因为他的客厅一个普通的一个客厅可能也就是这么大。但是即使这样个一百人不到的聚会，他都需要讲方言的人要轮流讲，按照次序去讲，更何况什么，更何况我们的教会。所以当我们教会大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在学习我们怎么样彼此尊重、彼此接纳、彼此包容、彼此一起来把上帝给我们搭成的这个戏要唱好。你说什么唱戏？是上帝说我们成了一台戏，你不要忘记啊，让天使观看啊，对不对？我记得早年，大概十年前，不到十年前，九年前，我的老师这个 Archbishop Kogihama 他到中国来的时候，他有一些经历很有意思，他就跟我说，他说 我不要看那个旅游的东西，他住在我家里大地铺很开心，然后就跟我说，他说 Jonathan 你带我要去看中国真正本地的东西。我说你准备好了没有？他说我准备好了，我就去带他 去到处去找各种的东西都去看啊。其中有几个吃饭的场面他吓死，想不想听啊？没有任何诋毁我族的意思啊，没有，只是我告诉我们的本相是怎么样。他发去一个饭，大家一起吃饭的，他就待了一桌嘛，他就回来就问我，他说为什么啊？你们在一起吃饭，大家都各自讲话，没有听别人讲话的。因为在西方人，在一个瑞典人的这个 mindset 里面，是如果这个桌上有人开始讲话要带领一个话题的时候，所有的人就安静下来，对不对？但是你看我们不管，我们大家就各自讲，各自管，各自讲，讲的大声哇哇哇，讲完之后拜拜啊，好好。然后第二个事情又发生，我又带他去吃饭，去一个有钱的财主家里啊。然后开完之后，他就问我，他听完之后就回来就跟我说。他说为什么这个人从头到尾只有他讲，没有别人讲话的，只有他讲。我说因为他在这个桌上钱最多。我说其实只要一个副局级的官员出现，他就不敢讲话了。我说你懂我意思吗？这就是我们的文化。其实保罗在这里你看到他讲到我们教会的生活，讲到我们彼此之间是如何的接纳，彼此之间是如何的尊重，彼此之间是如何的在教会神的家当中把神的家治理好啊，对不对？所以你进门的人跟出门的人，你守门的人跟你在讲台的人，跟台后的人，跟做观众听众的弟兄姐妹，我们实在是同工嘛。所以在这里你看保罗为什么那么仔细的要讲哥林多教会， 他其实就是要高举圣经，高举这些教导当中的原则，他的关键就是要叫教会要跟着真理走。只有大家按照圣经的原则去实践教会的真理，我们才能够求同存异啊，才能够在这么多人的一个情况下我们拉在一起，我们才有可能。我是很不愿意讲这个事情，但是我还是要必须要讲一讲关于敬拜团啊。我有一次我崇拜完，就有一个弟兄上来跟我说，哎，他说敬拜团的服装太随便，他说不是说你们团队啊，是说的那个啊，我心里就很郁闷。为什么呢？我在想，亲爱的弟兄啊，我已经看到你一年没有在教会出现了，你第一次出现你跑来，你不是说牧师你辛苦了，你不是说哎呀李牧师你很好，我要感谢神啊，你第一句话就说为什么敬拜团衣服那么随便。哎，我心里面有点难过。哎呀，我后来还是忍下来，但是我还是开始反省，我觉得哎，我们是否衣服随便了一点。比如说那么什么叫随便，什么叫不随便，也很难啊，你懂我意思吗？因为之后我又听到有一批老太太们跟我抱怨说，教会的年轻人的衣服，崇拜的衣服太随便了，有些人穿牛仔裤还是破的啊。难不难？难不难？如果1200个人就可以有1200个意见，那你已经 我就死吧。只要有十分之一的人给我不同的意见，我每天就扑火就来不及，对不对？为什么？我们大家不按真理嘛，我们是按我们的感觉嘛。有没有真理啊？有真理嘛？教会的就这里也讲到诗歌敬拜他所取到的目的嘛，对不对？所以敬拜团最重要的是带领教会的会众可以敬拜上帝。所以最重要的功能，如果在这个敬拜当中，我第一个看就是他们能不能把人带到上帝面前来，是不是？那服装重不重要？也重要。干净整齐，不要穿违背圣经教导的奇装异服，比如说你带个大骷髅上台，对不起，那我当然不能够让你得。但是如果在这些 总原则都满足的前提下，我们能不能求同存异啊？我们能不能彼此包容啊？因为老太太们永远看新式服装是怪异的，对不对？但年轻人永远看那个我这种是老古董啊，对不对？那我们怎么办？到底谁是真理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看到我们当如何行。第二个方面，保罗说道先知宣讲的总则。至于做先知讲道，只好两三个人，也是两三个人，其余的就当慎思明辨，若坐着得了启示，那说话的就当闭口，那先说话就当 闭口，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个做先知讲道，叫众人学道理，叫众人得全面。很明显在这里讲到先知宣讲，他的次序跟方言差不多，也是两个人最多三个人，而且要有次序，对不对？有次序，一个人站起来讲的时候，另外的一个人就要什么闭口不言，不可以同时讲，不可以出现我的老师说的那个 在那个饭桌上大家都讲，那就乱了嘛。我曾经碰到过一次很有意思的事情。有一次我在牧养那个北欧的一个很 小的教会，那么 那次碰到我们教会的一个老太太，90岁的老太太，她做大寿，那她就他们愿意礼拜天有一个聚会，那他们家呢还有一半的瑞典的背景，所以呢那个聚会呢就变成华人聚会跟瑞典聚会在一起。结果有一环没有 弄好，没有弄好。什么弄好啊？就是到底哪个牧师来讲道没有说最后落实。那我以为我讲道，然后那个牧师以为他讲道，结果就变成那堂聚会特别长，因为有两个牧师讲道。很小的地方，对不对？其实跟这个是 很相似的事情啊。先知宣讲也是要有次序啊。然后你要知道，在这里我要特别提一提，在新约时代的先知跟旧约时代的先知到底有什么不同。那 B 先知是指旧约希伯来文化下的先知， 跟 prophetess 这个词是跟拿比是不一样的。拿比他的权威很高，他的权柄，他的权威在新约只有一种人可以跟他相比，就是使徒。所以在旧约先知里面的很多功用，其实在新约是有许多使徒来担当的。如果你仔细看使徒跟先知的话，你发现他们是有相同的地方。新约的使徒跟旧约的先知，他们都能够正确的记录下准确的上帝的话语，把它传扬出来。但是他们也有不同，因为在新约圣经里面，这些使徒们没有一次被称为是先知，而且他们自己也不认为他们是先知。为什么？是因为其中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在希腊文的处境当中，先知跟旧约的这个先知已经不一样了。因为新约时代的这种先知地位明显不及什么旧约，因为希腊文处境当中的这个先知的意思不一定是神的代言人，不一定，他更指的是一些有属灵影响力的，或者是比较有受灵感的。所以这个词它是有一个很广的意思的。而且你会看到在新约里面有一些先知他给的预言好像对了，应验了，但是他是什么，也有些地方是有偏差的。好比说雅加布给保罗的预言，你如果仔细看它里面是有偏差的地方的。所以呢，新约时代的这个先知预言跟宣告，它的权威是不同于圣经的，圣经的权威明显高于就是新约先知的预言跟宣告，明显。第二，如果你仔细看旧约先知，你也会发现新约先知的预言它也不能够等同于旧约先知的预言。因为什么？他们权柄不同的，他们权柄是完全不同的。在这里面就讲到，当圣经开始完成的时候，我们信仰的根基性的东西就不在于先知所发的预言，而在于什么？圣经本身。我们所信靠的基础它不在于某个人站起来给你一个预言。特别要小心的是某一个人对你的前途，对你前面要发生的事情给一个预测，你要特别特别小心。因为就算测准了，他也未必是来自于神的。因为算命先生有的时候还蛮准的，但是我告诉你，他也是来自于灵界的力量，但是未必是来自于神的。而你要回到圣经去很小心的，很小心的去鉴别。这就是为什么这里说，当一个人在讲先知预言的时候，其余的就当慎思明辨。保罗说很明显的，在保罗在这里说当慎思明辨，其余的人是谁啊？在座其余的人，当一个人站起来，我站起来讲圣经的时候，其他的人要慎思明辨，我讲的是不是合乎圣经。然后当一个预言开始发生的时候，其余的人当慎思明辨。因为不要忘记保罗说到的恩赐当中有一种叫辨别诸灵的恩赐，就是看这个灵到底来自于圣灵还不是圣灵，是自己的私欲还是邪灵，不知道。所以这里面其余的人是指整个会众，特别是那些有辨别诸灵的人。我自己有过一次经历的一个事情。那个时候我还在神学院，我当时我记得是97年，97年我在芬兰神学院，我还没有毕业。那个时候我马上要毕业，那个时候正在毕业的时候，那突然有芬兰当地有一个聚会，有一个同工就来找我，他就跟我描述了这么一个情况。因为那个教会的建立是我过去早期参与的有份，后来我去读神学就离开了，然后这个教会后来慢慢就发展起来。他说你知道李弟兄，我们聚会有一个姊妹，他说有个从中国大陆来的老姊妹大概1年前进入我们聚会当中。他这个姊妹非常属灵的，很爱主，读圣经，研读圣经，仔细跟弟兄姐妹交往，爱心非常好，各方面都非常好。他女儿因为在当地做研究，在大学做研究 啊，所以他就啊探亲过来了。他也是老基督徒，家庭有几代基督徒背景，啊，那他是一个中国农村背景的出来，然后他说慢慢慢慢，因为他非常属灵，在教会很爱心，慢慢慢慢就被弟兄姐妹很接受，很自然的就发现一些事情，就是说弟兄姐妹碰到一些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常常会问他的意见。那我觉得很自然呢。如果我们中间有这样的老人家，我们都很喜欢嘛，对不对？我们阿尔法的老人家在不在啊？等等了啊，我们都很喜欢他嘛，对不对？哎，他的意见也很重要嘛。但是他说，突然之间后来就发生了一个事情，他们突然发现这个姊妹喜欢用这个词语说，神说不可以。他说神说这个事情可以做，也就是说当你来问这个姊妹的时候，她常常是以这样的口气说话，她说这是神要做的，然后又常常说神说可做，神说可不做。所以当时在教会当中就产生了有一批人，他们比较倾向于的就追随这个姊妹，然后另外有一批人觉得这是有问题的，好像跟圣经的教导有点那个要小心的，所以就开始产生两种意见。你知道这就是为什么教会分裂有的时候就是在不小心当中就这样产生的。所以他们当时就有人跑到神学院来问我这个事情，当然我就会告诉他很明确，我说我相信这个姊妹是很爱主，毫无问题，毫无问题，她也可能真的是很能够明白神的心意，但是我非常反对他用神说。我说他最多可以说神给我的感动，认为可以这样做，神给我的感动，认为神不喜悦这样的做，最好是有圣经依据，最好又告诉你圣经哪里印证了他的观点，懂我意思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教会的次序跟纪律的维护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有些时候我们都是想要按照一个规矩做，但是你会发现直接处理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问题啊。同样回到门岗的事情，不要高兴太早，刚刚听你讲话啊。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一方面我们小心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冲撞我们的门岗，我们进来的时候我们要出示我们的证件，要告诉他，哎，我是按照规矩而行的，但是门岗我们也要按规矩而行，你们也需要每一个人都应该要他们出示证件，除非工作人员，我跟你讲过，除非那个礼拜天的工作人员他要常常进出，对不对？但是除此之外，如果给人看到，你给有些人看他的脸，有些人是要看他的证件，请问他为什么要拿证件给你看？你懂我意思吗？所以那你看我当然要看我的脸，你不过好，我也保证从这个礼拜天开始出示证件，好不好？这样的话我们就按规矩行了嘛。我们不是把这个要求只是要求某一个群体，我们是所有的人，我们都要来 要这样的一个要求嘛，对不对？这样的话无论是进门的人跟守门的人还是出门的人，我们都是按规矩而行。我觉得有一次非常好，因为我们第一堂结束我们出门的时候，我们是一边进一边出的，对不对？我有一次我不知道嘛，我就冲出去，我就冲到要进的那个地方，那 Daniel 就很好，他就把我拦住，他说牧师你不可以走，你走旁边吧。我们一点都不觉得他冲撞我，因为他是按照教会的规矩走嘛，我也需要尊重这个规矩，我每个人都要尊重这个规矩嘛。如果我们不尊重这个规矩，教会岂不就乱了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在看到保罗好像是在讲先知预言，他其实本质最关键的就是讲规矩，最关键的就是要凡事要按照规矩而行。凡事怎么叫按照规矩而行？就是凡事按照真理，并且造就人，造就众人而行。我们如果做的这个事情，我们对众人都有造就，我们为什么不做呢？我们为什么不做呢？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看到这样一个宝贵的一个机会，就是当我们聚在这里，我们虽然时间还不多啊，我们大概还不到15个礼拜，但是我们只要在这里一个礼拜，就像我礼拜二跟我的同工们讲的， 我说我们每个人被上帝呼召在你这里 做服事，不是打一份工啊。我守到最后，我哪怕这个地方关掉了我也不走，我要守到最后，但是我要尽我的力量，我尽我的职责。那么好，请问弟兄姐妹，我们的将来会怎么样？我们的将来会怎么样？我本来不想讲这个事情，但是我还是觉得要讲一讲。我们的将来怎么样？我们将来是不是在神的手中啊？对，非常好。但是你不要忘记，我们的将来也是在神看我们对他的回应。如果我们珍惜这个地方，如果我们珍惜上帝给我们的机会，如果我们每一个人愿意在神面前痛哭流涕的悔改，在他面前为我自己的亏欠悔改，在主的面前祈求他，他必定怜悯我们，必定怜悯我们，他必定复兴我们，他必定要把我们的教会有完全的更新。但是你否则，你反正你觉得这是Jonathan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我告诉你，这不是我的事情，你们错了，不是我的事情，我是被上帝呼召在这里做他要我做的那一part。但是你们要尽责，我们每一个人要尽责，我们每个人在这个教会都有份，都有份，在这个国度当中都有份。如果我们每个人珍惜上帝给我们的机会，我相信神还是可以给我们机会。否则我告诉你，这个教会不是某几个人的，爱心奉献永远是那么几个人，愿意牺牲摆上永远是那么几个人，不是的，我告诉你，是我们所有的人。我们很多，我们有今天有太多太多，我们弟兄姐妹是享受了别人的劳苦，享受了别人的爱心，享受了别人的牺牲，享受了别人所付出的代价。我告诉你，如果哪一天这个结束 ，It's OK。那些在神面前已经委身付出的，我告诉你，他们会在神面前得的丰丰富富。其余的我不知道。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一起看保罗的这个书信。保罗是讲到灵恩的问题在这里面，但是我看到更重要的是讲到教会的治理的秩序，讲到教会治理是否按照真理而行。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不按真理而行的时候，我们很多奇奇怪怪的思想就出来了。有人就会说，哎，牧师，你为什么不冲到医院去阻止他做这个事情啊？对不起，上帝叫我做的不是要阻止这个事情发生，上帝要我做的是把这产生这个事情的源头要把它解决啊。你要如果牧师做的都是这些事情的话，我告诉你，我做了100件叫人不要堕胎的事情，还会有很多人堕胎。我做100件1000件叫你们不要随便恋爱，不要随便就跟人家上床，你们还会随便就是这么做，对不对？所以我要做的事情是上帝呼召我把最最关键的事情我要告诉你，就是我们的罪嘛，产生这一切的问题是因为我们罪的根源嘛。如果我们的罪的根源不去对付，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不会高举真理的，我们永远是在做事情啊，我们永远在处理事情，然后就产生了什么很多秩序的混乱，很多很多的问题的根源其实就在这里。保罗最后说，他总结，他说，哦，很妙很妙，这句话我非常喜欢。他说，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为什么先知的灵是顺服先知的？有人说，我被圣灵充满我就 out of control 了。不是，保罗说不对， 你应该被控制。因为什么？因为神的灵它是一个安静的灵。圣灵，你知道今天我们在灵恩运动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走到一个误区当中，我们认为圣灵常常使我们长期处于亢奋状态。不是的，圣经里面这里面让我们看到相反呢，圣灵是一个使我安静的灵啊。所以很多很多有一些伟大的神学家，你会看到他可能一生都没有过一次方言的标记，但是我告诉你，他一生圣洁的生活，有能力的讲道，他代表了在他里面的灵是圣灵，在他的里面的灵是使他安静的灵。 最后我要讲一个见证。1995年在神学院，当时这个Toronto Blessing 这个火烧到欧洲，烧得很厉害，就灵恩派第四波嘛，烧得很厉害。当时各种所谓的神迹其实到处在，不知道这些人现在在哪里了啊。当时也烧到我的神学院，当时我的神学院就产生两拨人，有一批年轻人，这些就是我在礼拜二跟你们分享的那个牧师，那当时我的同班同学，我最好的同班同学，哇，火得不得了。当时整个几乎神学院有一大半人都陷入到最好每天在这个教室里不要读书，不要读神学，要讲方言，要讲预言，又要给人家预言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事情发生。当这个火烧得一塌糊涂的时候，我的老师 Yogur Homaki 上去讲了一篇道，我记得清清楚楚，他就讲到神的灵也是使我们安静的灵。Amen。
接下来是收奉献的时间，本周李牧师对于奉献依然有一些教导，请看大屏幕。
教母他是中性的，他所代表的是一种影响力扩张力啊。那其实金钱也是，金钱本身它是中性的，金钱未必是罪，但是如何运用金钱跟你心中对于金钱的观点观念是什么，这是一个非常有讲究的。有人认为有钱的人进入神的国是非常的难的，他们还引用圣经啊，说这是耶稣说的，因为耶稣说啊，财主进神的国就像骆驼穿过针的眼呐，这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啊。耶稣没有说错，但是其实穷人进神的国也是非常难的。我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穷人跟有钱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他们都是罪人。只要是罪人，他进神的国都是非常的难。那个有钱的财主来问耶稣说，如何我做当做什么才能进神的国呢？耶稣叫他做所有的这些，他说其实我都做了。然后耶稣说，你要变卖你的一切来跟从我，然后就有永生。但是那个财主圣经说他就悠悠愁愁的走了。但是这里面的最关键的信息是他问错了问题，他说我当做什么才能进永生，才能得到永生。永生不是你能够做什么能够完成的。而在这里面，神实在是提醒我们一个心中的一个看见，你在心中是如何看待金钱，也就是说金钱的态度，你对金钱的态度是什么是非常重要的。保罗说贪婪就像拜偶像，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贪财就像是拜偶像。所以当你贪恋金钱的时候，你就像是在拜别的神，因为你的生命不是以上帝为中心的。在这里面保罗也是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了，离开了真道，用许多的愁苦把他自己穿透了。所以在这里我在想到的是说，当我们奉献的时候，是否我们也是无论我们奉献的数额是多少，但是如果我们是用我们的心灵跟诚实在真理里面以圣灵的感动去奉献的，是诚心诚意的奉献的，你实际上是在做的就是以上帝为中心的一件事情。主耶稣教导我们很清楚，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不能够恶这个爱那个，就是轻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上帝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财力，就是金钱的意思。在这里面上帝就提醒我们，你是否心中有两个神。在今天即将要奉献的时候，你也要问你自己，你心中是否有两个神。你说你爱主，但是 你发现你更爱给你金钱的那个神，实际上就是爱金钱可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这里面一起要准备奉献的时候，我还是鼓励大家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然后那些东西，圣经说然后那些东西，先求上帝的国圣地的义，然后那些所有的一切，包括财富金钱，包括所有的你在顺义的房子都要加添给你。
我们一起为奉献来祷告。经上记着说，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主啊，我们今天所尽的所做的奉献只是尽了我们的本分，若是出于甘心，就必蒙主的悦纳；若是出于乐意，就必蒙主祝福。主啊，也求你能够借着十一奉献这件事情来操练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在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也求主能够挪去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偶像，让我们的眼单单的仰望你，让我们的心单单的跟随你。因为这世上的一切都会过去，唯有你的话语永远长存。以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IMS 推出服务号，想要线上奉献的弟兄姐妹可以关注服务号，界面下方会有线上奉献，点击后会出现二维码，大家就可以扫码奉献了。